我们今天早上来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。以西结书第三章呢，我们常常忽略的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啊。那么第七节有讲到说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。那么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一个就一般人都是这样。管你是信耶稣啊，不信耶稣啊，管你是以色列国啊，不是以色列国啊，因为这边讲说，所以道经要临到哪一国，那一国的民一定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每个人都知道守望者的重要。就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个制度，比如什么制度呢？啊，你看像从前啊，像从前我们中国不是要有盖万里长城吗？万里长城每个地方都有个烽火台，有没有哈？敌人朝哪里来了？责任干什么？把那个火点起来，远远很多地方就看到说，哦，这个地方守望的人看见有敌人来了，是不是哈？看到有敌人来了，那么这件事情的话，你看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就是这样啊啊。那么举例来讲说，好，等到有一天。这个守望天让我睡觉，敌人来了，因为敌人来了他没有报信，因为他看得见敌人一定从他这个方向来嘛。等到有一天敌人从他这个地方哗攻破了这个城墙，进到了这个里面去以后怎么样呢？好，假如这一个国家力量很强，对不对哈？他们从这地方攻过来以后怎么样？哎，里面把他们又打退了。OK 哈，以后来跟救责任，这个守望的人，你为什么不点火？这个人要不要被杀掉啊？要不要？很简单的道理嘛。今天我要说什么？今天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，今天一般的常理叫 common sense， 大家都这样做的，都是这样的，都觉得天经地义的，以色列人还不觉得这样。这就是被人家觉得很可笑，你们信耶稣人怎么是这个样子的？大家了解意思吗？怎么可以关了礼拜堂的门，大家里面搞的一些东西，是人家不信耶稣都觉得你们这样做都太过分的。我在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，我突然在思想说，我说是啊，有哪一个任何一个国家怎么呢？他们的总统也好，他们的国王也好，他们的这个大将军也好，他们会选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选一个人去做守望的。守望的一定要是神设立的啊。今天我们的观众说，守望一定要是神设立的，所以神不设立跟我无关，谁告诉你的？我们在看的时候，任何一个国家是要有国王、大将军也好，什么也好。那么，其实你看在假如我举个例子哈，在一般到长城去守那个烽火台的大官，地位很大的人吗？常常是那个最小的那个被人家去的。所以，千万不要觉得守望者是一种地位，不是地位的问题。是他看见了敌人要告诉大家的责任。但是今天我们很好笑，我们在礼拜堂里面就守望者一定要是那个什么牧师长老传道，谁告诉你的？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东西。可能是一个最小的弟兄，他跑来跟我讲了，王某人啊，假如你再这样子的话，你再这样自高自大的话，虽然你是个宣教师，到有一天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别人来跟我讲，我会接受。你是哪根葱啊？你是哪根蒜呢？啊，你来跟我讲这些话，这样的逻辑合适吗？今天我们到底怎么？到底我们怎么想这个守望者？其实守望者只是很简单的。他用眼睛所看到的那个刀剑要临到这一国了，要临到这个人了，他就告诉他，跟地位有关系吗？跟宗教地位有关系吗？啊，我反过来讲，这个家谁是守望者？看见刀 见要临到，看见什么东西要临到的时候，愿意跟我们说的那个人就是守望者。一个人看见了别人的危险不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情现在太普遍了，你死帮我什么事啊？你跌倒帮我什么事？你会碰到任何事情帮我什么事？在大悲的心里面，当有的时候我看到你什么事要跟人家讲，我绝对不是觉得我有这个地位我才讲，不是，我看到了事实，神不喜悦，这样做下去是会陷在最终，刀剑会临到，痛苦会临到，以后神的刑法会临到，要讲，跟我是什么地位一点都不相干。大家能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我们再来看看，这叫 common sense， 这是一个常识。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地区，真的有危险的时候，那一个守望者，大部分都不是有地位的人，都是个最小的兵。小兵立大功什么意思？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将军还会做错误的抉择，把大家带到死亡的路上去。一个小小的兵，他只要守了他的责任，看到敌人刀剑来的时候，他去点那个烽火台上的火，他就小兵立大功嘛。今天为什么会感觉守望者们一定是要有地位，一定要有宗教地位，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样？你算哪根葱？你来跟我讲这个话，你也不是牧师，你也不是长老，你也不是传道，你来跟我讲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会不会这样的观念？啊，所以今天很多人要做守望者之前，先要在教堂里面搞个地位，以后他才觉得他可以做这个守望者。这样的想法从哪里来？今天我读了33章，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交通学这一点。神给你看见了，你就是那个守望者。神没有给你看见了，你不是那个守望者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另外一个最可怕的什么呢？不是守望者，看了没看见，在那边乱讲。大家了解这意思吗？哎，从前呢是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为了讨好什么？你记不记得？为了讨好一个什么，要为了讨好一个什么漂亮的女人，因为火一点她就很开心，是吧？所以你听到乱点火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历史里面，中国历史里面有这样的故事的吗？这个对不起啊，我有听过了，万一有记错的话，你们原谅我，因为我这个人实在不读书啊。这个，但是有人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历史典故的话。一笑倾城啊，你有听过这个成语啊？叫一笑倾城了吗？因为他看到啊，烽火点起来了，哎呀，那就很开心。
那些兵就赶快赶过来来救。
对嘛？对嘛？就这样了嘛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再点这些弄火的时候，人家都不相信，不相信又怎么样呢？不相信以后这个国家就亡了。所以有个成语叫一笑倾城了嘛。他一笑，对不对？人家就点火，结果点到最后像狼来了，狼来大家都不来了，变成这样的嘛。好像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典故，是不是我阴错阳差把它摆出来的？但是我想到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嘛，哈，我也把它拿出来，今天有点分享交通。今天有多少人没有看见什么东西，拿了很多的话来吓人家或者取悦人家，这种心态神都不喜欢。你看见了你就说，你没有看见了你不说。我再说，说的也不是地位的高低，不说的也不是这个地位高的人他就一定会说，不一定的。地位低的人就没有资格说，那不是的。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今天我慢慢去看，今天在我们所谓的信耶稣人的中间的想法跟真正实施的事情不一样。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人为言轻啊，什么叫人为言轻呢？啊，就是我这个人呢，因为地位不高，所以我讲的话呢不重要。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呢，是你看见了，你不说，有一天神要来追究你的。就像一个小兵，他不能说，因为地位很小啊，我这个烽火一点的话呢，是不是啊？要让那个大将军要怎么怎么做什么决策了？不，这是你的责任的。你看见了你不点火，大家知道有这个刀剑要临到了，这是以后要背罪的。大家能够体会这个问题吗？所以我说，第一个，我们真的慢慢开始学习。那我也慢慢在学习，学习什么呢？学习一个事情，守望的人是把他看见真正的危机，刀剑敌人，将来人要遭遇到一个什么后果，把他很真实的讲出来就可以了。至于别人听不听，那怎么办？是那个守望者可以决定的吗？不是，所以这是我进入到第二点。今天有很多没有体会守望者，神设立守望者，或者任何一个不信耶稣的国家人，或者这个地区，他们守望设立守望者的这样一个真正的意义，他不明白。他不明白一个到什么呢？为什么守望者到最后，你会从一些现象里面发现，他跟地位连在一起呢？因为守望者讲了，别人不听，那个守望者会生气。我讲了你还不听哎，你讲是你的责任了，别人听不听是他的自由哎。为什么一定要强迫别人聆听呢？你了解这些吗？一个有地位的人，一个人觉得我有地位，才可以强迫人家，你一定要干嘛？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地位的，他只是尽他的本分，把他看见对人的危险，对生儿女的危险，把他做了一件他该做的事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今天你看多少人是什么样的？讲任何话以前先要决定，我是不是有地位可以讲这个话？假如守望者也是这样的想法的话，难怪今天那么多的人，他看见了很多真实的事情，他不说。也难怪今天有那么多爬到那个位置上的人，他说了以后别人不听，他要生气。啊，这么真实啊？这么真实啊？啊，就这是一个很真实、很普遍的现象。但等到一天，你发现有一个人真的神，他一个什么属灵的看见，耶利米他觉得他很有地位，以西结觉得他很有地位。没有嘛，我在治理行业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嘛。甚至我看见了什么呢？他好像真的不给人家尊重，什么地位都没有。他讲的话，人家也打他干嘛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今天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好好思想。我不晓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呢，还是西方人、外国人也是这样。我们今天33章，我们再读，这是我第一次很深的感触。就是说，守望者是一个很普通的事，守望者跟地位无关，守望者跟他把他看见的危险告诉人家，体会了神的心。因为一个恶人，他怎么样呢？这个离开他所恶，他就不至于灭亡，是不是这样 ？OK， 我现在在交通第三点，交通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当中，为什么人不常常这个彼此来提醒呢？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心，他们不认识神的心，也不相信神的心。因为以色列人怎么说呢？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他们相信他们头脑里面这样的想法啊，既然我们犯了那么多错，怎么样？既然我们犯了那么多错，那我们一定灭亡的了。所以去告诉恶人，跟他讲要再这样那样，没有用啊。今天我们多少人存这样的心，跟以色列人一样。哎，他犯那么多罪了，不需要去跟他讲了，跟他讲也没有用了。有没有跟他讲过的？没有。大家了解我意思吗？你看有多人在那边谈论，这个人你不要去跟他讲，讲也没有用啊。现在问题是，你讲过没有？你讲过没有用，你讲这句话可以的。你连讲都没有讲过，你劝勉别人不要去跟他讲， 什么意思？比上帝还大。所以神借着神在这个地方借着以西结，让以西结告诉以色列说，你们这样想想错了。怎么叫想错呢？就是因为人犯罪嘛，会临到作恶嘛，就是刀剑会临到，审判会临到，才要去告诉这一些人嘛，要他们离开他们的恶道嘛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是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看到人家错的呗。这个人，今天很简单，我讲一个，就是用膝盖想都想得通的事哈，刚才给你们听的。怎么样讲通？就譬如你爱一个人，你看到他碰在危险的地方，你不告诉他，要告诉他。你碰到一个你想除灭他的人，他在危险地方，你没告诉他，不要告诉他，再走一步就掉下去，这么一跳，用膝盖都想都笑了。但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？他的存心是这样，结果什么？他讲出一套属灵的道理来，叫你不要跟他讲，乖乖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你们想讲吗？但是今天就有那么多的人，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不是说。他们不是神的百姓，但他们根本不了解神的心，他们在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他们按照他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在里面做，没有体会神的心。神的心肠是不喜欢恶人灭亡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们是我们的神的心是不喜欢恶人灭亡，我们的神是喜欢恶人回转所行的恶道而存活。今天我们是怎么样？今天我们是锦上添花一大堆人，今天有什么人雪中送炭呢？什么叫雪中送炭呢？啊，今天这个人有地位，这个人有钱财，这个人有势力啊，大家啊，这个人是个好人，对不对？结果怎么样？碰到什么呢？碰到不对的人，大家都避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今天我讲呢，社会上是这样。今天在礼拜堂，一个很啰嗦的人，谁去碰他，去提醒他，去帮助他，希望他离开他的恶道啊，对不对？你好了，你有用来了，抓你来，等到你软弱的时候，把这些变，谁管你啊？啊，今天社会可以这样，我们信耶稣神的儿女中间可以这样吗？我们真的头脑里面相信他犯罪活该，他该死，讲不讲的有用？还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想法说，对，虽然我是个小弟兄，虽然我是一个这个好像名不见经传的什么人，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，哪怕是长老传道牧师要软弱跌倒，我们要不要去跟他交通一下？要不要？要不要交通了？结果怎么样呢？一个人不愿意做神的守望者，很简单的就是怕讲了以后怎么样，有不好事临到我，所以他死活该，跟我没关，就这样了嘛。我们今天到底是喜欢一个真心来跟你讲一些点出你盲点的人呢，还是我们根本不喜欢别人来点出我们的盲点啊？一天到晚，哎呀，你很好啊。我告诉你，社会经验法则，当别人说你爱主的时候，接下来他就找你做事了。我告诉你，大家有意思吗？这是一个很普通事。今天我抬举你，还经常说，哎呀，谢谢你怎么样怎么样说，你要小心啊。他今天怎么突然跟我讲这些好话？下面一定有什么目的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人就吃这一套，怪不怪啊？但反过来讲说，谢律啊，你要小心哦。讲你在这，你这个事情在，你这样的想法，你这样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会有怎么样怎么样？你喜欢听哪种话？今天，假如我们真的是彼此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彼此在讲，真的，哎，我再说哈，守望者是上帝设立的吗？以西结是上帝设立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中没有人愿意做守望者。任何一个人做守望者可不可以啊？啊，呵呵，大家好好思想一下。我再说，任何一个地方的守望者都是没有地位的人，你相信大爹讲这个话？ 只有在基督教里面说守望者一定是有地位的这样的想法，我不知道是从上帝来还从魔鬼来这么厉害。那个意思什么呢？那个意思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小弟兄看见我们的软弱，看见我们的恶道，有一天神要刑罚我们的任何个小弟兄小姐妹来跟我们讲，我们都要谢谢他。这是很真实的。今天我读三章的给我这样一个体会，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你怎么想。因为以色列神的百姓有很多错误的想法，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去提醒他们的弟兄，都不愿意去提醒神的百姓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神只好跟一般国家的人一样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人第一七节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。照什么立呢？照那些外邦哪一国哪一民立守望者的那个原则来立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也照立。照什么立啊？以西结，你只是个小人物，你不要觉得你是个大人物。我只是立你做守望者，跟其他国家立那个守望者是一样的意思。你只要风风轻轻的把它讲出来，而且神跟以西结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把以色列人的错误的想法也讲清楚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够因为跟神的亲近，发现今天有很多人，不管他有多高的宗教地位，他讲了很多的话，不是神的心意，你能够察别出来吗？能够分辨出来吗？我们听到接受教导，你能知道那个教你能教的是神的心意还是不是神的心意？以色列人不能分辨，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很能够分辨。今天这边有两个东西，真的，我在这个地方问大家：我们犯罪必定灭亡，导致他们不想跟人家讲灭亡就灭亡，他们岂不神的心吗？神的心是不希望恶人，神的心是不希望恶人灭亡，神的心乃是希望恶人离开他们的恶道，因此存活。我们有这样的神的心肠，常常去劝人家回转吧，回转吧，你劝人家回转吧，回转吧，人家热处理打你巴掌，冷处理根本不理你，大概就这意思嘛。你说大爹，你为什么讲出这样的话？因为我做过守望的人，我经历过守望的人所遭遇的。就是这样。 OK 了，下面再讲一个观点，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跟神的心肠的想法，觉得哪一种是那个，在这里讲到说，好，恶人从前做了一辈子的恶，他一离开恶道怎么样呢？他就得以存活。还有一个人呢，一辈子做了一事，结果到最后他远离了他的意，因为他头脑里一个想法说，我从前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了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就做一两件坏事的话呢，就好像我银行里面也赔得起，这个我有很多钱，是不是？这样的想法成不成立啊？我们会不会常常这样想？这个很真实的问题嘛。我们的想法说，哪有那么便宜？他天天做坏事，现在转移了恶道，行善了，他就可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个神就不刑罚他吗？我行了一辈子的义，到后来我做出了几件事情，神说要刑罚我，公平吗？公不公平？啊，我们先不讲公不公平，我们心想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好，我们没有把握一个最大的原则。堕落跟长进之间是什么呢？堕落就是从前好，现在不好，叫堕落嘛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长进？长进就是过去不好，现在好嘛。上帝是鼓励我们堕落呢，上帝还是鼓励我们长进啊？我们人的想法是啊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体会神的心肠的人， 只体会自己想法的人，他就是做守望者的目的还不是为了神，是为了他自己。今天我在看很多的人，当他高举自己是守望者的时候，他是为他自己利益守望，为他自己地位守望，为他自己个性守望，为他自己喜好在里面守望，叫别人怎么样呢？还是为了神的心意，为了人的益处在里面做守望者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今天任何一个人，今天很简单，假如我这样讲，今天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，还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还是为了神的心意他在做，我们能不能分辨？我们慢慢开始看我们自己，我为什么说这句话，我为什么做这件事，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对方，还是为了神的心肠呢？当我们常常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深的反省，而我们开始有这方面的经历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慢慢慢慢开始体会了解别人是怎么回事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来做守望者，真是为了人，为了神的心肠的话，你慢慢会发现你开始走一条耶稣要走的道路，你慢慢开始走一条什么呢？以西结要照人家这样在带对待的路。今天发现我们有很多人怎么样，好的都是他的，坏的都是归别人，你了解这意思吗？啊，你慢慢看，在事物里面大家看过很多这样的事，好的好的亏也通通是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好的到最后都推给别人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怪了，哪有这种事啊？你想想的是这样的事情的话，那是什么？那都是人的算计，不是神的公义，也不是神的心肠。而且在属灵的原则里面怎么样，常常是遵行神话语的人，他一定要受点苦的，因为他是心甘情愿的，所以他不觉得苦。大家了解这意思吗？哦，我们今天聪明得很，我们把这世界上的聪明都带到神的面前，都带到侍奉的范畴里面来搞啊！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下面我再要讲一件事情，是第三个以色列人错误的想法，亚伯拉罕一个人都可以承受这个迦南地为产业，我们这么多神的选民，我们当然更能够承受神的产业了。啊，这个意思就人多就人多就势众，是不是啊？人家问起来，你们亚伯拉罕有多少人？我们亚伯拉罕多少人呢？你人多又怎么样？你人少又怎么样？一个人都可以承受神的国，那我们人多的可以承受更大神的国，属灵原则是这样吗？属灵说不是，谁遵行神的话，亚伯拉罕遵行神的话，神要叫他出去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去哪里，他就离开他的本国，什么富家本地本国，他就往神所指示他地方去了，有没有？神叫他献以扫，他就献以扫了。神要他献以撒，他就献以撒，生他献了儿子。其他的人多了，上帝讲的话他不听。可以用这样的观念说，亚伯拉罕一个人都可以承受这地为业，我们人这么多，当然更能够承受。这样的想法合不合理啊？通不通啊？人多就一定赢啊？啊，人多就一定讨神的喜悦啊？一定吗？今天我们常常以我们人多，我们团体多，我们教会人多，人多可以是乌合之众的，我告诉你。要看看里面有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因为听神的话，他就得着。或许他真的就是死的时候，他没有得着，他也相信他一定会得着。这么厉害的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，人多了就是神祝福我们。不不不，有很多人是相信说，我们只要听神的话，神一定祝福我们。跟人多人少无关，你说哪一个是圣经里面启示神的心意？你们告诉我，是人多神一定祝福呢，还是我们只要真的信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应许一定会成就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很稀奇一件事情呢，我告诉大家，当我们在夸耀我们的团体，我们的教会人很多的时候，神一定赐福给我们。而讲这个话的人，他自己根本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都有的。就像我们上海人，你看我们夸耀，你看我公司开了多，赚不赚钱这才是重点啊，是不是这样？ 对不对？今天当然冲打铜人冲胖子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多就可以证明我们生命比较丰富吗？没有这回事。我慢慢慢反而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，看到个属灵原则是什么呢？往往都是少数人站在神这一边，大多数人都是离开神的，至少在旧约圣经。你站在大多数人这一边，那是社会，因为多少数要服从多数，所以人多就有用。我告诉你，属灵的原则跟人多人少无关。我们在讲一个这个基甸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啊，哗要打仇敌，他一来卖几万个人跟随他，对不对？到最后给了一个台阶，马上走了一半，是不是？到最后经过一个试验，只剩下三百个人，三万两千人跟三百个人，上帝要看的不是人多，上帝要看的是那个真正，这是非常非常关键。而以色列人的错误是什么？以色列人错误的观念跟我们今天错误观念又是一样。而我们人多了就一定怎么样？不，多了那么多人怎么样呢？多了那么多人，他每天老是吃带血的物，而仰望偶像，并且杀人流血，并且还怎么样呢？并且还依仗自己的刀剑，对不对？人人都玷污灵舍的气，上帝还能够让他们承受神的产业吗？能吗？假如就是说什么叫做吃带血的物呢？其实神不让以色列人吃血啊，有一个最大的目的，因为只有献祭的时候才会流血，是不是这样？每一个人不是为了赎自己的罪，一天到晚杀牲口流血来吃那个血的话，那你说什么？其实吃带血的物，用我的话来讲，就什么呢？就是不悔改。要享受神该得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血是要献在祭坛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个血是献祭的时候才会流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那么好，他要去享受那个血怎么样呢？他要去享受神才能够做的，他要去享受什么呢？而且对人来讲，就是说他那个血不是为了献祭，他那个血是为了自己享受。意思就是，今天很多人在犯罪的当中，他还觉得享受，这么可怕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你说这样怎么来承受神的应许呢？神一切美好生命的应许，跟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虽然是这样，神还说离弃回头转离转离转离，你可以因此存活。上帝还常常要讲这样的话，你看多宝贝啊！但是人怎么样呢？人说我转离也没有用，转离也没有用，所以他永远不转离。然后还有些人怎么样呢？我去跟他讲也没有用，所以给他灭亡吧。这都不是神的心意。一个是我们自己犯罪的人觉得我没有用，回转也没有用，没有人这样看的。我有时候有过这样的情绪，就说哎，我是个坏学生啊，老师不喜欢我，父母亲也不喜欢我，我改好了也没有用了。我有过这样的情绪，坏就给他坏到底，就这样的，混就混到狂一样。我有过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想法也很普遍，很多的人自己。但是等到我们想到说神的话在我们耳朵响起，刚才 Jacob 讲的第十一节这句话常常在我们耳边响起，响在我的耳边，响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耳边，回转吧回转吧，何必死亡呢？回转吧，当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放弃，我反正改好也没有用，别人就是不爱我不接纳我，不我们也想起说，就是人不接纳我们，人还认为我们是坏蛋，没有关系，神说我们只要转离我们的恶道，我们就可以存活。让这句话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响起，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。好，第四点我要跟最后一点我跟大家交通什么，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就是，当人把守望者先知或者是神要托付人讲出神的话来以后，光喜欢听没有用。 哎呀，今天讲到这句话，我说到有一天别人说，哎呀，大爹，我们很喜欢听你的讲道啊，那跟你喜欢听一个歌星唱歌有什么不一样？今天可怜的是我们服侍主人的心态，我觉得还有一种最可怜的是我们今天为主做出口人的心态，你只要讲我讲到好的就好，就爽了，至于你行不行神的道跟我无关。就像很多歌星，对不对？你家里面没有开火，钱跟我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喜欢我的歌，花钱来买我的唱片，我就开心。大家了解这意思吗？你看圣经里面神对这个以西结基丹会这样说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他们看你如善于昼夜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他们听你的话就起心。我不晓得以西结啊，当别人喜欢听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得不得意啊？等到人家根本不去行的时候，他们难过。我们去好好去看看，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只喜欢别人听我们的话，听我们讲的话，结果他不去做，我们也他不去做，他死了活该。只要他喜欢唱我的，他喜欢听我的歌啊，他掏钱出来买我的唱片，他家有没有饭吃，他有没有什么情况，他那钱是借来的跟我无关，反正怎么样呢，他喜欢听我唱歌就好，是这样吗？今天给我很大的提醒，当有一天人追捧明星，追捧到一个地步，自己得到什么好处？人财两失，有没有？花了很多的时间，花了很多的钱，结果得了什么？啊？我们去听。